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可怕，爆人体标本需要活体，于被酷刑灵魂质问封存。四中全会开除高官创纪录，军队中委指出五日疑云。缅甸军队获中共支持，连续空袭抢夺领土。天价诉讼，生命之河遭中资铜矿污染，赞比亚居民索赔$800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冤朦胧离奇离世案件到今日已经超过一个半月，事件发展跌宕起伏。这起案件已经不是一个明星离世那么简单。民运人士李专日认为，这个已经是关乎国家制度、言论自由以及权力监督的问题，所反映的是全民安全的问题，是政权与人权能否兼容的问题。为了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于朦胧和他的遭遇，目前有台湾网友申请了年度百大面孔榜单，于朦胧被正式提名。而 TC Candler 是自1990年以来出版的年度100张最美丽的面孔和100张最英俊的面孔的独立评论家名单的创造者和主要人物。T.C. Candler 出生于英国伦敦，自20世纪80年代中以来一直居住在美国。他还是一位影评人，维护着一个网站 tccandler.com， 上面有1930年至今的电影评论前十名列表、散文和电影专栏。这些提名来自公众，评论家最终确定前100名。这个不是比赛，而是民意调查，而是一篇精选的观点文章，每月更新和独家内容可以透过赞助者获得，赞助者已经超过25000人。有网友表示，于朦胧当之无愧获得这份认可，他温柔的笑容、纯真的心以及他为他人所做的一切善事终于被世界看到了。就有 Awards 网站联署，目前已经超过57万人，这份联署正向100万推进。全球声援于朦胧的活动目前已经接收到14个国家40位网友的投稿，目的是让世界听到声援于朦胧的声音。此外，有网友挖出一个与于朦胧来往的歌手黄博文，发现这个人不一般，快男时期与于朦胧关系特别好，16年左右突然取消所有微博，他后来还直播唱于的刑事。23年他和范世琦还上过节目。有网友认为这个人是出卖于朦胧的其中一个人。与此同时，于朦胧被虐待的影像不断被挖出，目前有一则影片被网友发现，于朦胧头发被扯了一大块，而且眼睛红肿，讲明他在出现之前就被殴打了。可以扯落一片头发，可以想象打得有几狠。在另一个影片内挖出是在他拍摄骨折后仍然缠住绷带被推到活动现场，人爆瘦到皮包骨。最惊悚的是，日前网友在 B 站，亦即是国内 Bilibili 视频网上，找到一个完整的录音影片。于朦胧遭酷刑时叫我一心一意，为什么是无情无义？以之前听到的不同是于朦胧在此处的发音不是很清晰，网友怀疑他正遭受剥牙酷刑。案件发展至今，相信很多关心并追踪的网友大致都清楚了，伤害于朦胧的正是他以赤情之心善意相助的一些人。 无情无义两个字恰如其分揭露了这份背叛。这段声音被发到 B 站上，很快就被删除。另一个惊悚的消息是，真相传媒曾报道电影英雄的摄影师赵小丁曾在微博表示，做人体标本的时候，那些化学物质如果不注射到活体体内，则难以进入所有血管、神经和骨络。亦即是说，在被造成人体标本之前，被拣中的这个人是需要在有生命迹象的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标本制作，令人细思极恐。此外，10月14号青岛胶州的向阳商贸市场一把火将这里烧得干干净净。10月20号澄星股份厂区发生火灾，有网友表示这个是在这里毁灭证据。冤梦龙事件亦惊醒了台湾人，国台办的脸书账号被网友围堵，有网友问可以帮忙找亲人吗？国台办我们可以帮忙，结果网友说我们要找冤梦龙。台湾网友表示，白兰人指亲共的南白两党都以为被中国统一就有好日子过，红背景的人可以害冤梦龙。他拥有2000多万粉丝，到现在都未有立案，不要傻到将票投给亲中政党。一旦台湾被侵略成功，新疆集中营就是我们的未来，台湾人绝对会被制作成标本器官给中共权贵用。另外有网友发现，送医人在买水军，但是可能经济出现问题，迟迟不愿意付钱，水军不制了，公开与送医人对话，你不是说发5条有100个赞以上的帖子奖励5000元吗？骗子。此外有网友认为于的好友郭俊臣凶多吉少，有人看到截屏郭的下牙亦都被掹了。网友的图片解释了郭俊臣最近奇怪的表现，这个是等于赤裸裸的预告了他绝对被控制了。还有演员黄克律亦都被盯上。此外英国灵媒泰威廉说，他们很可能用一把火将启浩地下室烧了，一些证据都不留。据 NetTalk 新闻报道，英国灵媒泰威廉10月21号在 YouTube 发布影片表示，他正积极追查艺人冤梦龙的真正凶手，无论谁实际伤害了冤梦龙，他们都将是改变中国一切的人，中国将会大衰退。他遇见了很多凶手丧命于飞机失事、私人飞机失事或车祸，甚至是直升机事故、雷击等，暗示这个是以牙还牙的报应。中共下届四中全会结束了为期4天的闭门会议后，于23号下午发布会议公布，其中通过了15五规划的建议稿，并对中共高官群体、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整肃。四中全会共开除了14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会党籍，同时将11名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两项人数都创下了中共全会纪录。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何卫东在会上被确认开除党籍，他的职位由军委委员张星文代替。根据公开资料，今年67岁的张星文是19届和20届中共中纪委副书记、中央军委纪委书记，亦是火箭军上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中国研究员宋文迪形容张星文是现任军中纪律沙皇，由他接替中央军委副主席最合乎逻辑。宋文迪指出，张星文和习近平一样都来自中国陕西，这一点可能为其忠诚再添一层保障。张的履历显示，他长期在火箭军的前线二炮任职，该系统曾是腐败重灾区，后来遭到调查。宋文迪表示，这就意味着在过去2年整肃第二炮的过程里面，张对习的个人忠诚已被全面审查，并且毫无疑问通过了考验。此外，外界预测国防部长董军有可能入军委，但这次没有明确信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咁反映咗内部分歧， 仲好大，执用人而不信，已经冇人可用，而张声文亦都系廉颇老矣。此外，军委委员苗华以及大量军队入面嘅中央委员会嘅职位尚未被填补。呢次人事更替仲有另一个异常之处，就是会前空缺至少12名中委委员，但最终只递补了11名中委委员，其中没有任何军队人士，而且多达7名排名靠前的候补中委被跳过。根据此前先例，候补中委递补时被跳过，原因包括已落马、已调岗或者退居二线、政治忠诚度不够或人事结构考量。被跳过的7人入面有4名军头被普遍猜测是出于政治整肃的原因，前途可能空多吉少。其中方永祥已经消失数月，而王立言所在的火箭军、王抗平所在的后勤保障部队都是近年来的重点整肃对象。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原有205人，这次四中全会共出席168人，少了37人。20届候补中委原有171人，这次出席147人，少了24人。这次缺席的37名中央委员入面，27人来自军方。军队系统一共有42名中央委员，27人缺席，缺席率达 63%。 外界分析，中共军队系统的塔方式整肃凸显了高层内斗的残酷。英国广播公司在22号分析指出，已持续超过4年的缅甸内战战局正出现惊人逆转。先前一度睇似濒临崩溃的军政府，在中共的强力支持下，凭藉着无情的空袭、几万名新征召的兵力以及致命的无人机战术，正从反抗军手上快速重夺失土，使缅甸的民主前景再次蒙上阴影。报道以战略要地九梅镇作为战局逆转的缩影。反抗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去年经历数月苦战先攻落这个镇，被视为是关键的胜利。不过本月军政府仅花了三周的时间在每日空袭下将它夷为平地，并重新占领。报道称，这个城镇失守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力挺缅甸军政府，支持它在12月举行选举的计划。该计划受到广泛谴责，因为它阻挡了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反对派在之前使用便宜无人机上稍有优势，而缅甸军方现在正从中共的手上买了几千架无人机，并训练其前线部队怎样使用，令他们取得致命的打击效果。军方还使用了速度慢而且易于飞行的动力滑翔伞，这种飞行器可以在防疫薄弱的地区盘旋，并高精准度投掷炸弹。另外还使用了俄罗斯及中共提供的飞机进行无情轰炸，造成今年平民损伤人数大幅增加。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资料项目的高级分析师苏蒙表示，更严格的边境管制以及中共对军民两用产品出口的禁令，使得抵抗组织更难获得无人机，甚至更难获得组装无人机所需零件。另外分析指出，军政府在2023年底遭遇惨败后启动了强制征兵，即使几万年轻人逃跑或加入反抗军，但仍有超过6万名新兵入伍，补充了他们精疲力竭的部队。这些缺乏经验但数量庞大的新兵成为扭转战局的另一因素。报道指出，中共在缅甸的利益众所周知，两国拥有漫长的边界，缅甸被视为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门户，亦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的门户。很多中国公司现在在缅甸有大量投资，现在中共全力支持缅甸军政府，他承诺为选举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并提供了明显的外交支持。今年更是安排了两届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与习近平会晤。 近日在非洲的赞比亚，中资企业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天价诉讼。赞比亚坚比希矿区超过100名居民向两家中国企业坚比希湿发冶炼公司以中式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提起集体诉讼，要求他们设立总额高达800亿美元的环境修复信托账户，并额外支付2亿美元作为紧急救助与健康评估基金。这次索赔金额相当于赞比亚三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亦远远超过全球矿业史上任何一起赔偿案例。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国际关注。根据账号南风窗在腾讯网的发文，这起诉讼起因是今年的2月18号，当时坚比希铜矿一处镁矿坝因防渗膜遭盗掘，加上连日强降雨导致缺堤，数百万吨含毒废料流入当地的重要河卡富埃河。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24小时内封堵缺口，并与赞比亚政府展开抢险恢复水质与赔偿农户等工作。根据赞比亚政府8月公布的结果，污水水体已恢复正常，重金属含量下降，未出现因污染导致的重大疾病或死亡事件。然而在当地100多名居民提出实际授权为11人的诉讼文件里面，当地居民指控这次污染事故对社区健康构成威胁，要求这两家铜矿业企业设立巨额账户为环境修复和全面赔偿做担保。对此，中国有色矿业在9月18号发布公告，强调该索偿缺乏依据，公司已聘请当地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对。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四中传媒公告出人意料，令到好多人不解，是习近平和反对派打成平手，而川集会将会紧接着召开。习近平暗示硬碰美国，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发出严厉警告，美国会用一切杠杆对抗到底。这样中共的温和派是不是又被禁声呢？中国的经济困境是不是要跟习近平一路行下去呢？但是于朦胧案在中国的 B 站却被放行，这个其中释放什么信号呢？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一起来看看今日的详细内容。中共四中全会今日23号结束，会议的公告结果可能和很多人之前的预期不一样。中共党魁的职务没有发生变化，新的军委增加张兴敏为副主席，而这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其实出现了罕有的大塌方。与此同时，美中稀土贸易谈判将会马上进行，而贝森特强硬警告，制裁中国不排除所有的选择，包括正在考虑中的切断美中的科技联系。中共公布宣布，这次增补张兴文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另外递补中央候补委员有11个人，而对比20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可以提出来，多个人被跳过递补，好似火箭军副司令员王立岩、联勤保障部队司令员王抗平、教育部副部长王家毅、中央军委办主任王永祥、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鸿伟、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郑石路等7个人。按照中共的规矩，这些人被跳过，代表他可能出了事，或者是正在接受调查。而这7个人当中，包括习近平的军中秘书长，亦都有习近平的陕西扶贫老家人。会议话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唐人健等5个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军队九名上将严重违纪违法的报告，确认这些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四中全会期间，有关习近平失去权力的传闻四起，不过官方通报显示习近平职务没有变，多个版本的新军委组成传闻亦都没有被证实，这个结果令到外界炸裂。不过现在外界有两个看法，一是四中全会打了平手，张又侠进一步控制军权，但是他暂时不动就是为了保党，小步慢步模式，因为新上任的张星文被认为是张又侠的亲信，两个人都来自陕西帮，张星文担任过后勤保障部的政委，而张又侠曾经在装备发展部担任过部长，这两个职能的关系很密切。因此习近平宣布职务仍然在这里，但是是不是真的有实权是两回事，不排除习近平以同意开除习家军为代价来换取暂时不退位，择机再战，因为这次会议审议解决了习家军的九名上将。另外亦都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什么事都没有就代表没有失去权力，而之前提到废太子胡春华并没有晋升军委副主席，张星文是做军纪委出身的，他和张又侠在整个仕途中没有交集，而习近平没几久之前去新疆就是带着张星文，习近平清洗军队也都靠着军纪委，因为他有一直在度为习近平做过些污糟事的可能性。市政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内斗仍然持续，习派和反习派仍然没有最终摊牌，一直拖到二十一大，内斗仍然有进一步升级的空间，而中央委员会大面积塌方已经讲明这个政权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另外这次公告上写着要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到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飞天大学的张天亮教授认为这样暗示跟着下来习近平可能会同川普在中美峰会贸易谈判上，中共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硬碰到底，同时也代表中共自己面对国内经济上的困境。川普在这个星期展开重返白宫之后首度的亚洲行，预计将会访问马来西亚、日本和南韩。在22号，川普表示他预计下个星期在南韩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会达成协议，内容可能包括北京恢复黄豆采购以及限制核武器等。而就在之前一日，他曾经告诉记者知这一次和习近平的会晤可能会发生。这个星期日在吉隆坡主办的东盟峰会，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启程去马来西亚和中共展开贸易谈判，目的是缓解因为北京稀土出口限制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也都确保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能够顺利进行。而贝森特在22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强硬警告，如果谈判失败，这样就对北京采取反制措施。路透社的报道说，川普政府考虑对中实施全面软件出口禁令，包括从笔记型电脑到飞机引擎等一系列由软件驱动的产品，也就是切断美中科技联系，目的就是反击中共的稀土管制。而贝森特表示也都不排除所有选择，并且会同七国集团一起联手行动。他表示这个是防止美中之间谈不成已定的应变计划，他希望美中在这个周末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令到美中的领导人能够在更加正面的气氛之下见面。而白宫官员亦都表示内部亦都正在讨论，如果中共不撤回稀土限制威胁，美方考虑采取类似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川普已经表示下个星期和习近平的会谈将会在贸易上达成不错的协议。另外他这个星期已经发出警告，他将会在下个月11月1号对中国加征 100% 关税，同时对所有关键软体实施出口管制。他昨日亦都提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这样华府将会对北京采取其他的报复手段。美国参议院外委会22号上午口头表决通过多项法案，其中四项涉及台湾，包括战猪法案、阻吓中国侵略台湾、 美国之台湾美洲伙伴和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而台湾的军售待遇已经等同北约成员国。战猪法案全名叫做为区域同伴提供险恶环境下的升级保护法案，拿它英文的首个字母简称为战猪法案，是由民主党参议员昆斯和共和党参议员瑞基斯在四月访问台湾之后一起提出的。他简化了受美国武器出售管制法约束的对台湾军售的流程，缩短了军售时间和提高需要支援的金额的门槛，令到台湾和北约组织以及日本、澳洲、南韩、以色列等北约家的成员国有同等的武器出售待遇。而阻吓中共侵略台湾法案就确保了一旦中共用武力入侵台湾，美国能够准备好打击中国经济要害。美国之台湾美洲伙伴法案就会支持同台湾维持邦交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另外，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就指出北京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扭曲，并重申该决议并没有涉及台湾的主权或者是国际代表权问题。而且法案还要求美国反制中共试图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行为。而中共刚刚结束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的2026-2030年的15规划，计划了中国经济未来5年的方向，预计在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布详细内容。而台湾官员担心，如果北京在经济发展计划中纳入金门，势必进一步升高台北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名台湾官员指出，到时候两岸关系可能会从以往的主权争议转变为对管辖权的角力。以中共长期对台湾采取的软硬兼施策略，一边是军事恐吓，一边又用文化和宗教渗透，亦都令到台湾人民感到不安。根据路透社报道，2024年一共有超过10000名台湾民众去中国参与宗教活动，而且多数是由地方政府主办或者资助。台湾智库 IORG 最新研究指出，这些宗教交流行程实际上是中共对台湾统战的一环，目的是以宗教名义影响台湾民意，营造两岸同根同源、终将统一的政治叙事。但是台湾国安官员对这个现象保持高度警戒，因为北京虽然宣称保障宗教自由，不过实际上只是允许在中共掌控下的宗教活动。根据报道，几乎所有的中国寺庙都是国营企业。日前爆出的少林寺主持释永信和他庞大的企业就是中共高层的白手套。中国男明星于朦胧坠楼案现在已经燃烧了超过一个月，虽然中共当局封锁网上言论，不过热度不减反增。而中国的短影音平台 Bilibili B 站就成为了于朦胧案的唯一信息孤岛。而英国灵媒亦都预示凶手会遭到报应。日前有名自称是 B 站审核员的网友发声爆料，自己工作的时候每日都会接到中宣部和网信办的指令邮件。不过最近两个单位的命令相当矛盾，中宣部要求删除于朦胧的影片，网信办就要 B 站放大量热度，网友表示高层权力在那里打交。因此现在 B 站能够看到大量关于于朦胧的消息，包含798艺术馆、于朦胧真实死因为何等内容。网友分析说，由于于朦胧案背后涉及中共内部权斗，可能反对派为了打击对手要曝光对手所为，因为习远平曾经被爆是操纵演艺圈的大佬。而于朦胧案件的阴谋在网上疯传，内容牵扯囚禁、虐待、演艺圈黑金等等的内幕。而中共官方为了镇压舆论，已经实施两个月的网路戒严，禁止网友讨论于朦胧案件。在微博搜寻于朦胧，只会出现官方要求不要散布恶意谣言的声明，以及相关涉案者的澄清文章。但是网友发现 B 站目前仍然有很多关于于朦胧案的讨论，令到 B 站成为唯一的信息孤岛。而英国灵媒威廉斯10月21号发表的影片表示， 他正在追查于朦胧案件的真凶，并请大家提供监视影片或者网友执录中施虐并导致于朦胧丧生者的真实姓名。威廉斯说，这件案件引发外界的混淆和恐惧，全球特工都在考虑介入调查，亦都将引起中国面临巨大衰退，而且凶手将会遭遇以牙还牙式的恶报。他还在影片中多次强调，我们不会牵扯到中国主席，我不想冒险，我只是想要实际的名，并重申实际的杀人犯的名。威廉斯在这次直播中特别点名高泰宇，他表示他刚刚对他进行通灵读数，发现没有关于他的新闻报道。他推测高泰宇认识有权势的人，能够删除所有关于他的文章。威廉斯还表示他自己好好好安全还生存。他说黑客试图恐吓他霸凌他，不过无论是怎样，他们的幕后主使很快就会被捕。他并预见很多人死于飞机失事、私人飞机失事或者是车祸，甚至到直升机事故、被雷劈等，暗示这些是以牙还牙的报应。他说，我对于朦胧的凶手做了简短的预测，聚焦在当时实际在场的人，并确认是六个名。威廉斯表示，于朦胧的灵魂正在困扰这些凶手，而送医人不开心，他在逃亡，而家名声好差，冇人想同佢合作。而佢警告嗰啲威胁佢嘅人，应该关注佢哋自己，因为有好多于朦胧嘅粉丝想要揾凶手复仇，而且上帝亦都正在给予佢哋惩罚。佢同时表示，无论系边个实际伤害咗于朦胧，佢哋都将系改变中国一切嘅人，中国将会大衰退。而截至到北京时间10月23号下午15:45。已经超过了56,600人联署声援。发起人呼吁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关注这件案件，并强调公道不会自己出现，需要社会共同争取。联署诉求有三项重点。第一，立即展开全面独立透明的调查，理清于朦胧丧生的真相。第二，如果查出犯罪事实，应该依法严惩涉案的人员。第三，官方需要向家属公开道歉，并提供法律和心理协助。美军星期二10月21号在东太平洋攻击了被认定的极端组织运毒船，这个是美军首次在这里攻击运毒船。而川普政府在对国会的说明中表示，已经认定美国正同反毒集团交战，而中共一直被指控被他的化学违禁品走私到美国。根据中央社报道，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星期三22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指出，21号应川普总统指示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船只发动致命攻击，这一艘船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作，从事毒品贩运。几个小时之后，他又说军方当日在同一区域也都攻击了另一艘运毒船。克格塞斯说，美国情报单位已经获悉这些船只涉及非法毒品走私，当时船只正沿着已知的毒品走私航线航行，并运载毒品。美军在公海发动攻击，第一艘船上面有两名反毒极端分子，第二艘船上面就有三名，都在攻击中丧生，美军没人伤亡。川普政府曾经在致国会通知中表示，总统已经认定美国正同反毒集团交战，而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回答媒体询问的时候说，毒品过量去年导致300,000美国人丧生，这个赋予他展开打击毒品行动的法律权限，所以美国政府有权攻击运毒船，每一次的袭击都在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克格塞斯表示，正好似极端组织对美国本土发动911攻击，这些反毒集团正对美国边界和人民发动战争。之前美军在加勒比海已经展开了至少7次攻击运毒船的行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星期三说，委内瑞拉有5,000个俄制的便携式地对空导弹，可以对抗部署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国军队。而哥伦比亚外交部亦都发声明，指美国必须停止这一类攻击。但是两国总统都被川普政府视为毒枭首领， 川普总统批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是恶棍，暗示他是毒贩，正将国家带向毁灭。但是川普总统亦都表明，如果决定针对委内瑞拉陆地的毒品运输进行打击，他会重新向国会寻求批准。多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白宫官宣川集会第五轮谈判有麻烦，大战酝酿升级，中共稀土禁令强硬执行，中共十五五暗示科技要脱欧，中共四中全会无解，旧剧本继续掠夺。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共四中全会结束，官员出笼，川集会迅即敲定。今日下午，我们希望致信驻白宫记者海迪发来了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内维特在礼拜四中午的记者会上消息。内维特确认川集会的会晤时间，美国总统川普会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四10月30号上午在韩国釜山举行双边会谈。白宫宣布此举目的是令到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缓解持续升温的贸易战。这次在南韩主办 APEC 峰会举行的会晤，将是川普于一月重返白宫后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川普长期以来表示，直接同习近平对话是解决两国之间持续问题的最佳途径。这些问题包括关税、出口限制、农产品采购、违禁药物走私以及台湾等地缘政治的热点。川普预计将在听日礼拜五晚上11点启程前往亚洲，礼拜日早上到达马来西亚举行双边会晤，礼拜一会飞往东京，会在当地时间礼拜二早上同日本新任首相举行双边会晤，当地时间礼拜三早上川普总统将飞往釜山同南韩总统举行双边会晤，并在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午餐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跟着出席美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工作晚宴，之后在礼拜四同习举行会谈，礼拜四晚上返回华盛顿特区。在川集会之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共发出稀土禁令，并在今日声明要升级执行力度。美中贸易休战协议即将于11月10号到期，美国已扩大对中国科技限制，对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船只征税，并考虑对广泛关键软体实施额外出口限制。川普总统之前还说，如果北京不放松稀土限制，他将于11月1号对中国产品加征额外 100% 关税。不单止川集会敲定中共未来五年如何继续极权统治并奴役中国百姓的规划亦出了来，不出所料是科技战继续占据核心地位，讲的是科技自立自强，这次不是全面超越全球领先，而是换成了隔绝经济免受外国压力影响又能建立可持续的增长引擎。这句话定落来了中共在美中周末谈判的态度和未来几年双方对抗的局面。维界日报文章说，这份文件表明北京和华盛顿日益加剧竞争，不会有任何缓解，只会进一步升级。 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卡佳德林豪森表示，在习近平上台时，这些计划仍被视为党的语言，不一定具有很大分量。不过在其执政十年多时间里面，中国在电动车确实现了全球主导地位，不过北京的激进做法亦造成了国内浪费，大量补贴和资本涌入导致竞争过剩，通货紧缩螺旋和企业亏损无法在国内吸收廉价中国商品涌入外国市场，引发了和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就算是这样，习近平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仍继续强调技术和制造业，近年来呼吁专注关注新质生产力，即尖端制造业。华尔街日报记者 Y00 说，北京坚持既定方针，未来五年重点将继续放在科技和工业上，并实施扶持制造业的政策，以至于供需失衡、消费、民生、所得分配等，此处省略无数个字。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基士顿智库研究员张家敦指出，这个警示中共在贸易或其他任何议题上都无法和美国妥协。远的不讲，四中全会刚结束，中共央企中国稀土集团就发帖文讲，严格落实出口管制政策，依法合规开展工作，这个态度升级了其对中共稀土禁令强硬的执行态度。当然美中过招有来有往，昨日路透社为什么突然爆料话，美国川普政府确实正在考虑一项广泛的软件出口限制计划，就是针对中国，这个是对中国近期扩大稀土出口管制的报复措施。具体来讲，该计划可能禁止全球范围内任何含有美国软件或使用美国软件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包括从笔记型电脑到喷射引擎等广泛领域。这个不是针对稀土，这个是针对什么？针对中共的十五五，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我们提到中共十五五强调了什么？科技自立自强，这次不是全面超越全球领先，而是换成了隔绝经济免受外国压力影响，就是脱欧，是中共自己要脱欧。他打稀土牌就是想拖延美国制造，他给的十五五科技独立创造空间和时间，同时他亦心知肚明中国制造严重依赖美国工业软件，换句话说，美国工业软件就是撑起了中国制造的骨架，美国撤走骨架，中国制造就变成一地的烂泥。口讲无凭，全国工业软件市场包括制造执行系统 MES、 产品生产周期管 PLM、 企业资源规划 ERP、 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等，高度依赖美国技术，几乎所有工业产品譬如汽车、飞机、电子设备都使用美国软件进行设计生产。我们来看下几个领域。
Omdia
的2023年报告全球 EDA 市场分析指出，美国公司主导中国 EDA 市场，三巨头加 Siemens 合计 74% 到 80%。 彭博社2024年报道中国半导体供应链挑战指出，美国 EDA 工具在中国 IC 设计市场的份额约为 78%。PL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方面，美国公司譬如 PTC Autodesk 占中国市场 50% 到 60%。 Omdia 报告提到中国工业软件市场2023年规模约360亿美元，整体工业研发设计 CAD、 CAE、 EDA、 PLM 占比约 50% 到 60%。入口软件以美国为主，占据 64% 市场份额。 PL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占比大约在 50% 到 60%。 MES 制造执行系统占比 40% 到50%。所以这个看似美中关税战休战，但是双方酝酿的行动如果执行，那一个是下下都往彼此大动脉上斩的财经观察人士真相财经发文讲，四中全会刚结束，贸易代表团就出发去马来西亚，中美贸易谈判这一次恐怕要迎来终结。蒋家敦在接受福士新闻 Maria 共度早晨的节目中讲，北京现在的问题，没有人愿意对美国作出让步，因为他们不想日后被追究责任，就是当局局势动荡时没有人想做决定。对于中共，他是认为进行任何建设性讨论都不符合其利益，而且美国和北京的谈判已经遇到很多问题，现在北京的政治系统越来越差，意味着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更低。咁中共闭门会议结束，坚持的旧剧本，这个对仲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张家敦在 X 平台发帖文指出，中国的内用消费品生产者物价指数通货紧缩是指2004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通货紧缩是经济杀手，如果北京不改变路线，四中全会后的初步迹象表明，该政权将继续推行支持制造业的政策，结果就是中国将无法逃避陷入经济衰退。中国的经济失衡是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自那个以后，国际上包括美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推动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预计这一次全球经济将再次陷入严重衰退，这个是宏观上的看法。而民间的中国政经观察人士老曼频道只是讲了一句总结，就是进一步加强社会管控。文章是老调重提，要提振国内消费和扩大投资，以及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主要指标还是 GDP 增速。问题是提振国内消费，却只字不提怎样提高中国家庭收入，只是追住中国家庭，要他们增加支出，以帮助吸纳中共过剩的制造能力。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摩根士丹利的罗宾营主张进行为期多年的全面社会福利改革，认为这个可能释放估计达30万亿元人民币 ,4.2 万亿美元的家庭过剩储蓄。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关键字是储蓄，还盯住中国百姓手里边那些压箱底的储蓄。就是我在之前21号节目中揭露中共炸祸卖铁背后的骗局，将不值钱的垃圾国有资产包装成债券、资产、股票等等，被银行金融机构销售给中国的百姓，压他们拿出来爬在银行的那些血汗钱、养老金和棺材本。至于经济增长，网友 Lewa 在 X 平台发文说，咁就只能够用债务堆，老百姓同埋民企都唔贷款啦，货币乘数塌咗，十年后中国宏观嘅杠杆率系几多呢？目前系300%，2035年中国宏观嘅杠杆率大概应该喺400%，内部环境都系越嚟越差，政府只能够增加债务，一个国家未付现税，又滑入咗债务通缩。每年仲能够保持 GDP 增速 5%， 那个不是用债务堆点办呢？而中共手里边经济增长的剧本，就是中国人饭碗被抢劫的剧本。他说，越是经济下行，就越能够感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残酷。看三年大饥荒就知道，农民饿死几千万，出口了粮食、食用油、布匹、肉类都创新高，出口亦创新高。讲到了农民，中共在四中全会认可了“十四五”计划，定落嚟“十五五”高科技发展方向的时候，仲在“十五五”剧本里边白纸黑字写住加快农村现代化，俾农村全面提振。我特别想问，中共的农村现代化 为乜嘢帮唔到中原浸水中嘅农民同粮食呢？反映中原粮食受灾严重嘅真实报告，结果被鼓吹农村现代化党俾咗404禁声啦。愤怒嘅网民就质问：咁为乜嘢我哋至今仲未挣脱靠天食饭呢？关于呢一场秋收危机，我喺21号节目中有详细介绍。我哋今日继续讲一下爆出嚟更多受灾情况。文章叫做《河南60年一月难秋雨，农户夏天抗旱救活庄稼，抛到烂晒喺地里边》。文章话，辛苦住同天抢时间嘅农户，大多数有同一个朴素嘅念头，唔能够俾粮食烂喺地里边。张秀的婆婆今年62岁，种了一世的地，最近只要在地里边看到一粒遗留的花生，就心痛到快点执起来装入衣袋里边。说执一个花生就是一粒金子，想住地里边没收几十亩的庄稼，婆婆又愁又急，有时拨住花生就喊了起身。她每日早上天未光起床，将两个胶袋剪开后，一针一针缝成了大袋，方便背花生。即使要吃止痛药才能够落地，他都要在地里边做到天黑，都不舍得回家。因为对于农户来讲，这些被泡在地里的庄稼都是他们从旱情中保住家。2025年10月18号，河南省某地青年王力在同南风昌记者的影片通话中讲，亦展示了当地农民抢收粟米的景象。该村共有1200亩农田，目前收了一半，还有500-600亩的秋粮长在积水的地里边。其中有些粟米已经发芽和长白毛。网上有农户戏称，今年河南的粟米有三种颜色，先是金黄色，后来变成了白色，最后变成绿色。中共官媒不是鼓吹秋粮不会欠收啩？我们看一下农民怎么说的。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的农民招二龙粗算了一下说，截至到10月16号，200亩花生中有近三成已经在地里边发芽，这个意味着他今年花生已经遭遇了近三成损失，剩低七成，如果同样不能够及时收获，他亦面临同样结果。他们的情况不是个例，是普遍的困境。按照中共讲法，不会损失是因为粮食应控尽控，就是可以控干。对于这个问题，报道讲，除了晾晒，目前的确只能够控干机将粮食控干，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控干机是奢侈品。招二龙同南风昌讲，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大的粮食收购商才有大型的控干设备，一般的种地大户和小农户都没有买到。事实上，眼下这一场灾害带来的损失远不止看得见的收成不足，很多地区的粟米因为授粉不良而无法正常结棒，黄豆则结甲数量减少或者只粒干扁，直接推高了粮食减产的风险。秋雨下在秋天，浸雨中的中原粮仓损失的不单止是秋收秋粮的减产，最令人担忧的是接下来的播种。林峰昌引述河南农民张秀判断，今年的小麦可能种不上了，因为花生还未收割完，地湿亦无法旋耕。农民李伟讲，往年他两周前就种落了大选，现在还不敢播种，好怕怀根，要等到土地水分渗落去。他有些担心产量，种得时间迟，温度低，明年大选可能要减产。目前山东、河南等地的冬小麦播种期已经推迟近半个月，而此时北方的气温明显下滑，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能跌破冰点，可能对播种质量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村民张贵告诉南风昌，如果天气不转晴，剩低的秋粮估计还要在20多日才能够收完，而往年这个时候早已下播冬小麦。 仲唔知几时可以种。32岁农民张秀仲唔敢计算呢一次庄稼具体损失几多钱。但可以肯定嘅系，赔就肯定要赔。佢话一切努力先解决眼下生计问题。更加讽刺嘅系，搜狐新闻喺知乎平台发问，秋雨不断至河南、山东等粮食大省秋收减产，会对当地农民带嚟乜嘢影响？问题发出嚟10个小时，竟然冇人敢回答为乜嘢？中共啱啱定下咗官宣嘅口径，农村现代化，即使冇呢一句官宣，相信亦冇人应答为乜嘢呢？今年六月，据南方都市报、财新网报道，中共审计署报告披露多项挪用资金嘅问题，其中惠农财政补贴审计显示，16省175县截流挪用41.64亿元，就是将俾农民同农业生产经营用于偿还当地政府债务以及发放中共官员嘅工资啦。到2024年6月底。拖欠相关地区农户补贴资金平均1年，最长9年。与此同时，各网友晒出一个短信截屏，是一个农民个人账户在2024年只是收到0.79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中共继续执政，一切都似乜嘢冇发生过。然后这个会议同步是中原粮食劫难，受灾的农民又将为哪些中共官员带来填满了他们欲望繁满的机会呢？受灾农民今年又拿到多少补贴呢？大家想下呢。今日的财经热点就到这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感谢你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